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12月21号到12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渥太华压轴场爆满，艺术家神指引我们走出苦难。2011年12月23日周五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爆满，为5500场演出画上了美丽的句点。晚会为即将到来的圣诞佳节增添了东方文化的亮丽色彩和喜庆。8500位现场观众有幸畅游梦幻般迷人的神州之旅。今年更不乏有联邦政府、私人公司、研究机构为员工订购团体票，将神韵作为节日庆贺的最佳礼物送给员工。其中渥太华心脏研究中心为员工前后订购了70张票，还有观众连买5场演出票。政府官员约翰·布朗尼逊和全家连续5年看神韵了。他对记者表示，神韵我们每年必看，持续2.5小时的晚会，一幕幕精美绝伦的中国古典舞，一幅幅人间天上美景，一曲曲天籁之音，独具匠心的纯美艺术，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不同朝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瑰丽多姿的文化大观，仁义礼智信及敬天礼神等精神价值观，向不同族裔的观众诠释了生命谦卑，感受其博大精深的内涵，观众深深陶醉，历经了一场心灵相契、悲喜难抑的情感体验，好似回归到久远的家园。演出结束时，2次谢幕，观众起立鼓掌，欢呼致意，对神韵艺术家们报以最好热情的感谢。
圣诞节的祝福与感恩，作者子弟。今天是圣诞节，一大早我就和孩子们把教室装饰起来，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我特意准备了一些圣诞礼物。孩子们有的往圣诞树上挂礼物，有的绘制板报，有的吹气球，忙得不亦乐乎。当一切安排就绪，我让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好，并说，我有一些问题请你们回答，答对了就可以抽奖获得圣诞礼物。同学们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吗？很多孩子摇头，有孩子举手说，圣诞节是耶稣的生日，人们在这一天纪念他。我又问，耶稣是什么人？为什么全世界的人要纪念他呢？孩子们说，他是好人，做了许多好事。我反问道，雷锋也做好事，为什么全世界不纪念他呢？有的孩子抢着举手，雷锋是假的，做好事还让摄影师拍成照片，那都是共产党整的假的，糊弄3岁小孩还差不多。我又问，那确实有很多的好人做好事呀，为什么没人给他们过圣诞节呢？孩子们纷纷举手说，因为他是神，他用神奇的方法给人治病，救了很多人，他是上帝的儿子，能让人上天堂。你们说的非常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耶稣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被当时的政府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有个大孩子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因为妒忌，当时政府的党妒忌耶稣。另一个孩子说，可能是他们的国王怕耶稣当王，没人相信他们了，坏人总是惧怕好人。我顺便给孩子们讲了耶稣受难的故事，面对孩子充满智慧的答案，我知道天真的孩子们才是离神最近的生命。我满怀信心的向他们问了最后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耶稣是神，是上帝的儿子， 他应该有很大的神通啊，可是他为什么会受尽残酷的折磨，最后惨死在十字架上呢？有好几个孩子举起了手。耶稣是不会死的，他是在为别人流血，只有耶稣为信他的人承担罪过，人们才能去天国当神仙。这就是孩子们的答案。是不是让许多身在大陆的成年人汗颜呢？我说，在2000多年前，有很多神转生到人间来教化人怎样做好人才能回到天上。为了救人，他们吃了很多苦。在古印度，还有一位释迦牟尼佛广传佛法，教人向善。有一次，他的一个弟弟因为妒忌他，就向他献毒酒，佛为了度他，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最后他的弟弟受到感化，做了佛的弟子。我们中国有一位圣人老子，据说他看到人世的险恶，迟迟不肯出生，母亲怀他81年，一出生头发都白了。有好多预言提到，现在是神回来的时候了。如果神转生到我们的世界上，我们会认识他吗？这时孩子们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陷入了沉思。我接着说，先不要说神救人有多难了，老师给你们讲了些做好孩子的道理，让你们记住真善人。就有人说老师练法轮功，告诉家长不要让孩子来这里上课呢，做点好事多难呀。老师，我妈妈也听说了，她说讲就讲呗，能让你做个好人就行。还有个孩子说，老师，我家楼前就写着法轮大法好，结果有人说写这个不怕抓起来，还想涂，我就告诉他不要涂，法轮大法是好的，结果他真没涂。听到孩子的发言，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动，泪水不由得充盈在眼眶。一个女孩给我讲了她做的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我们班的这些同学都被净化了，我们穿着发着光的漂亮衣服，在一个好美好美的地方玩，但所有人中只有老师最发光，甚至您的眼睛都放着光。一位高大的神仙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孩子如果能让更多的人被净化，将来你们就能获得美好的位置。然后他请我们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宝物，我选了一朵美丽的七彩花，有的同学选了善的水的结晶，也有的选了生命之水。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拿上了宝物，只有你两手空空，因为你不用选。我看到原来在你胸前挂着一支闪光的金笔，我心里就明白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事，让他人得到净化，我们的宝物就会获得更大的法力。这个梦就像真的一样，我和孩子们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和幸福，因为我们感到已收到了一份来自天上的礼物。在这样一个纪念神的日子里，我多么希望有更多可爱的小朋友、善良的大朋友都能得到宇宙法理真善忍的净化，得到神的恩赐，回到自己在天上的那个真正的家。
天上人间，警示奇观现天意，神佛慈悲救人急。作者唐礼。诺亚方舟今世启示录二纪录影片于2011年10月在香港放映，引起了全球震动。这是一部记录香港与土耳其探险考古队于今年4月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历经艰险，终于到达诺亚方舟遗址，并成功进入方舟船体的影片。该片以凡石的样本、图片和科学测定的资料，证明了圣经创世纪所述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是本次人类之前所发生的一段真实历史。影片留给人们的震撼，那就是神小玉给人类的警示毋庸置疑。 那些不听神教诲、败坏到不配做人的人，必然遭到神的惩罚，在劫难中被淘汰。对于像诺亚一家那样尊天敬神的善良之人，将受到神的呵护，在劫难中登上救度方舟。所以许多朋友面对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道德沦丧、世事紊乱、天怒人怨、灾祸连连的现状，已不再怀疑人类大淘汰的不可避免，急切地思考和寻觅着能够度过劫难的救生方舟。久远以来，神为了让世人能在本次人类历史的最后时刻明白天意、了解真相、得到救度，以各种方式透露着天机。有大觉者的教诲，有先哲们的预言，也有各种意象的警示。在这万千意象之中，最应关注的是称得起警示的四大奇观，因为神通过这些奇观，等于把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重大天机直白地告诉给了人们，让世人顺天意而行以救自己，这是神的慈悲。奇观之一，天下第一大佛像转轮圣王，宇宙至尊。闻名遐迩的四川乐山大佛被誉为天下第一大佛，原名全称加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坐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江三江汇流的凌云山，是唐代孩童法师和他的继承者们花费90年的心血雕造而成的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坐像。佛像高71米，迄今已1200多年，世世代代人们千里迢迢来乐山瞻仰膜拜，祈求大佛的护佑。但是可曾明白先祖们为什么要以近百年的浩大工程创建这天下第一大弥勒佛像的奇迹呢？这是因为深谙天机的海通法师遵照神的意志，通过这一警示创举，提醒后人牢记释迦牟尼佛的如下教诲：末法时期人类将有大劫难，但他所传之法已经不能救度世人。其实有转轮圣王，天上称法轮圣王，也称弥勒，将下世传法救度。所以乐山大佛石像就是转轮圣王之像。海通法师在建造弥勒佛像时，就以凸显最大为特征，明白地告诉后人，以弥勒佛称下世传法救人的转轮圣王，是宇宙中层次最高、法力最大的佛，宇宙至尊。佛教从一开始就称释迦牟尼佛为现在佛，称转轮圣王弥勒佛为未来佛。未来佛就是传说中的创世主，在圣经启示录中称创世主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信仰佛教的朋友只注重了对现在佛的膜拜，而淡忘了未来佛。为了纠正世人以为现在佛与未来佛只是个下世前后的差异，而且未来佛来到人间还遥遥无期的误解，所以神安排在甘肃南部的夏河县于300年前建造了一座以敬奉未来佛为主题的拉卜楞寺。该寺有两尊弥勒大佛、转轮圣王的鎏金铜像，其中有一尊佛像就是双手向世间转动法轮的造像。而拉卜楞寺的原名扎西奇寺，汉译为吉祥玄寺的含义就是法轮旋转成吉祥。更值得关注的是，拉卜楞寺的大金瓦殿中央同时供奉着未来佛和现在佛像。弥勒佛转轮圣王是一尊高10米的鎏金铜像，其前方安放着释迦牟尼佛的小铜像。这种把两尊佛像一前一后、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地摆放在同一个供坛上的造型布局实为罕见。这不只是在说明现在佛与未来佛来到人间的先和后，更重要的是此处以释迦牟尼佛像为参照，来烘托转轮圣王弥勒佛层次之高、法力之大，远非现在佛可比。释迦佛当年所传之法也无法与转轮圣王将要下世弘传的宇宙大法同日而语。而弥勒佛像下身半蹲半起呈准备下走姿势的造型，则预示着转轮圣王即将带着法轮向人间下行。至此我们就会明悟一个重要天机，历史上所有先期来人间传经布道的觉者，释迦牟尼、耶稣、老子等， 和与他们相关的宗教，都是在为未来佛下世传法救度做着铺垫。明白了这些，再来仰望乐山大佛，就会更加懂得建造这尊世界第一大弥勒佛像的非凡意义。乐山大佛背靠灵云秀峰，坐观大江东去，经历了上千年的人间风雨，静静地在人间恭候着创世主未来佛转轮圣王真身的到来。奇观之二，天降优昙婆罗花，神到人间传法救度。未来佛何时来到人间？这是所有信仰正教的朋友们最为期待的问题。当沉睡千年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设立，于1987年5月5日在陕西省法门寺的地宫中再次面世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许多僧人已经悟到，神通过这一方式早遇众生，未来佛转轮圣王已经来到人间，所以他们奔走相告，神回来了。神用佛指设立再现的时日，1987年兔年5月5日古历4月初八，昭示转轮圣王来到世间的时间，兔年的4月初八，同时提醒世人关注佛教金刚经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当三千年一开的仙界奇花优昙婆罗花在世间开放时，意味着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1997年7月韩国京畿道广州近一座寺院的方丈，在金童如来坐像的前胸部发现了24朵优昙婆罗花。2005年韩国的须弥山禅寺、正觉寺、龙珠寺、清溪寺、炼主庵等多座寺院相继在佛像的身体面部开放了优昙婆罗花。寺院的主持们将这一喜讯迅速传出，不仅引起了宗教界的轰动，也引发了世人的思考。当人们重新审视自1992年开传的以真善忍法理教化世人的法轮大法已红传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联想到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的诞辰日1951年5月13日，恰为兔年的4月初八的事实，立即明白了释迦牟尼在2500年前关于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救度的预言已经应验成真。近年来，优昙婆罗花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陆续开放，已经成为人间的一大奇观。山西日报和陕西电视台还对鲜花的开放的新闻公开报道。为什么说优昙婆罗花是仙界奇花呢？因为它的来历神奇，显现的方式神奇。这种只有1公分高的小花，虽然也有花蕾、花朵、花茎，但却没有根须。小花附着在没有泥土的佛像、墙面、石板、玻璃、木板、金属、纸张、水果或植物的叶茎上。鲜花不惧人间的水分和营养，不怕日晒和风霜，真所谓无土无根随心放，有形有色如意发，人间的任何花卉都与它无法相比。当然，这一奇观的出现不只是让当今的世人有幸瞻仰仙界奇花，更重要的是带给了全世界最大的福音，转轮圣王正在人间弘传法轮大法，拯救人类。奇观之三，大佛寺内藏江木，乱世魔头祸国殃民。1989年在四川乐山发生了一起十分轰动的奇事，在一次滑坡中，大佛寺内的山根处露出了一座东汉时期为葬死人而开凿的崖墓，墓中竟藏了一个人的造像，造像的模样颇像刚刚爬上中共权力顶峰的江泽民。在造像的背后有一块功德碑，记载着民国初年伪造此像捐款者的姓名，其中姓江者有13人，后来就有人将13解释为泽民，两字为13画，江某某统治中国13年，1989年到2002年，以此证明此造像非江某某莫属。当时就有投机专营之辈捧其为喜生弥勒，匆忙张灯结彩，焚香膜拜，装修木门，捐碑刻文，将一张假弥勒的红底彩照悬于明云寺的展厅。江某某接到被加封为弥勒的喜讯，迫不及待地赶到乐山以赌自己的尊荣。当江在崖墓中看到造像却与自己相像时，以为自己真是神佛下世，喜不自胜，兴奋地哈哈大笑，随从们齐声捧诵，像太像了。 姜还补充一句，就差一副眼镜。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姜的下台和他的恶行丑闻世人皆知，所以造像也被冷落。尽管缺乏维修，灯光昏暗，相体肮脏，但面部轮廓仍不失姜某某的明显特征。为什么在民国初年姜某某出生前后，就有高人能建造出一个与半个多世纪之后江泽民的模样惟妙惟肖的人像，而且恰在江上台的1989年与世人见面呢？笔者悟道，是神要通过藏江墓这一奇观，向世人透露与江泽民其人相关的如下机密。第一，墓中蛤蟆。当藏江墓刚被发现时，有人兴冲冲地将那张为造像披红挂彩的照片递给峨眉山的一位得道高僧，高僧看后只说了一句话，此人与水有缘，道出了他所看到的天机，此人的元神是一只来自江泽之名的蛤蟆。如果仔细端详造像，就会看出那突出的眼泡、鼓鼓的肚皮和那几乎没有脖颈的体型，不正好勾画出了蛤蟆最为明显的特征吗？这也印证了上海民众早就呼江泽民为江大蛤蟆的高名。早有高人说过，江泽民在转生人身之前是一只久藏古墓的蛤蟆精。第二，人中败类。崖墓造像的始创者为什么要把江某某的像塞进一个不见天光的古墓中呢？这是在告诉人们，江某某是一个害怕阳光不敢见人的丑类。如果反观他的身世、历史、人品和他的恶行，就会看出江某某是一个奇丑无比的人中败类。一、汉奸世家的继承人。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是汪伪时期的日本汉奸，在其父的力荐下，江参加了伪中央大学的特务组织青年干训班第四期的训练，成为日本汉奸特务，为日伪监视抗日进步学生并搜集情报。上世纪50年代，江某某赴苏联留学时，在金钱和美女引诱下，成为克格勃远东局的特务，承担收集留学生和中国大陆各种情报的任务。江某某是日俄两国的汉奸特务。二、最大的卖国贼。1999年12月，江某某为了换取他的双奸身份不被揭穿，背着国人擅自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把相当于东北三省、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疆土拱手送给俄罗斯，等于从13亿中国人每人手中夺走了一亩肥沃的耕地。将又用黑箱操作的方式向印度、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菲律宾、越南等国出让了大片领土。江某某是被全球华人唾骂的最大的卖国贼。三、全球声讨的罪囚。江某某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恶手，在世界30多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被起诉，被阿根廷联邦法院裁决有罪且被下逮捕令。全球公审江某某的怒吼于是江成了过街老鼠。尽管中共对江某某的丑恶历史和罪行竭力掩盖，但神目如电，民心似镜，在事实面前，他无法逃脱世人的口诛笔伐。至于他的腐败、淫乱、嫉妒、怯懦、卖弄、张扬和献媚取宠等恶劣品行，与上述丑恶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江某某堪称古今中外人中丑类、败类之极品。第三，乱世魔鬼。笔者在大佛寺内藏江墓前见到一位导游，他对着崖墓说给游客的一段话耐人寻味。这里不是佛堂，也不是仙洞，而是一座崖墓。这座造像并不是什么佛，充其量算是一个泥菩萨，因为它没有内脏。言外之意，摆在墓穴中的哪有神佛，只能是鬼。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没心没肺披着人皮的阴鬼摆到距离乐山大佛石像只有咫尺之遥的崖墓中呢？显然该预示此鬼冲着转轮圣王而来。回顾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由江某某一手挑起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而引发的政协大战，看看他与中共相互利用阻挠和破坏转轮圣王传法救度，用民间大谎欺骗世人， 望族毁灭人类的滔天罪行，就会明白神用牙目阴鬼这一奇观警示世人，江某某是祸害全人类的人间魔鬼。云云山大弥勒佛像雄视天下，与日月同辉，牙目中的假弥勒实为魔鬼，龟缩墓穴，踏见天光。这一真一假，一明一暗，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的明显反差，凸显了转轮圣王的光明伟大，反衬出江某某是一个阴险渺小、不自量力的邪恶小丑，标志着邪不压正。于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拯救众生的伟业必成。江某某和中共欺骗、毒害、毁灭人类的梦想终将破灭，邪恶终将被正义灭尽，是历史的必然。奇观之四，贵州平塘藏字石，神的审判，歼灭中共。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已裂为左右两块的百吨巨石，右块巨石的断裂面上凸现出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被称为藏字石。经专家鉴定，该巨石是2亿7000万年前生成，500年前从山上滚下裂开的，六个大字天然生成，无人工雕凿加工痕迹，堪称旷世奇观。这就是说，藏字石绝非人力所为，实乃上天之作，六个大字就是天意。藏字石的神奇不只是它的生成和内涵，而它的断裂也十分神奇。当巨石从山上滚下而裂为两半时，正好将六个薄薄的平台大字，每个字近一尺见方，完好无损地裸露在右侧的断面上，若非神力，何能如此精确，不差毫厘。平塘县的官员们为了借石生财，未经上司批准，把藏字石作为旅游景点，擅自在2003年10月抢先对中外游人开放。尽管对外宣传时只提藏字石的前五个字，不提王字，但在价值50元的门票上，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却清晰可见，游人都心知肚明，藏字石就是王共石，这是天意。巨石滚裂已500多年，为什么久隐山林，直到2002年才正式面世呢？因为藏字石里的六个大字是神给中共的一个尚待宣布的判决令，何时宣布由神决定。中共是一个被邪灵附体的邪恶组织，在另外空间它是一条红色恶龙，窃政后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它致死8000万中国民众，毁坏了中华5000年文明，出卖国土，破坏山河，迫害正信，独裁专制，但神一再容忍，给他弃恶从善的机会。然而他却在人类面临劫难、大法红传救度的关键时刻，与江泽民相互利用，诋毁转轮圣王之法，残害转轮圣王之徒，欺骗毒害圣王要拯救的众生，丧心病狂地制造自焚伟案，挑动仇恨，令众神震怒，忍无可忍，终于在2002年6月亮出了对他的判决，歼灭中共。后记，当朋友们明白了这四大奇观的含义，一定会心生震撼，因为每个奇观都体现了神的意志。如果注意到这四大奇观中的三个都出现在相互毗邻的四川和贵州两省，可能就会思考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川有藏江墓，前线藏字石，这两者有何关系？藏江墓被发现在江某某上台的1989年，而藏字石、王共石却被发现在江某某下台的2002年，这种时间表的安排是在表明江某某祸害中华的13年对中共的最大贡献，就是亲手把解绑送上了被歼灭中共的不归之路。第二，贵州贵在何处？神把藏字石摆放到这里，让他历经2亿多年的沧桑，在2002年突然面世。更难能可贵的是，成千上万的游人只需花50元钱，就可以在这里从容地去目睹思考，让中共为之丧胆的那石中的六个大字，就会被这一奇观所警醒，明白天意，摒弃中共，从而得到救度。这就是贵州之贵的真正所在吧。 神用这四大奇观，在人类面临大劫难、大淘汰的时候，向世人发出了人间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最为重大事件的警示：大法救度、正邪大战、神的审判、天灭中共和新纪元的到来。明白了这些，人们就会在这场正邪大战中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选择未来，也就会理解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原因。他们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在歼灭中共之际远离邪恶，抹去邪党的印记。圣经启示录称之为抹去兽的印记。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成为归神所管的人，在神的呵护下平安度过劫难，走向人类的新纪元。他们是在遵循着创世主转轮圣王的教诲，向世人传送着真正的福音。正是四大奇观遇神意，人间正道破浪行，圣王传法整大鱼，幽潭花开传福音，邪党魔头谤天法，众神降令灭邪灵，摒弃中共快三退，诚信大法庆新生。
三退得福报，儿子转世来。作者鲁和。鲁老师是我的邻居，在东城小学任教，丈夫是大学教师，只有一个儿子在烟台大学上学。这是一个小康之家，生活美满幸福。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资讯已深入千家万户，觉醒的人们纷纷退党、退团、退队。卢老师夫妇都是党员，儿子是团员，他们听不进多次的劝说，一直坚持不退。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卢老师的儿子在烟台海滨游泳时被海浪卷走，淹死在大海里。这一噩耗就像晴天霹雳，使卢老师一家陷入万分悲痛之中，多少天都迷迷糊糊、疯疯癫癫。等他们渐渐平静，恢复正常家庭生活之后，我再一次向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比较顺利地退出了恶党，并代表去世的儿子退了团。一天早晨，卢老师来到我家，悄悄地对我说，我今天夜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不知是真是假，你给我解说一下。我梦见了我的儿子，音容笑貌和生前一样，只是瘦了许多。他说，多谢妈妈替我退的团，我刚来到这边时没吃没喝的，现在好了，处处有人照顾。阎王爷说我阳寿未到，是被邪恶害死的，父母已经被救度，不久就让我转世回家。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有人送孩子给你，那就是我。我听了高兴地对卢老师说，这梦是真的，恭喜你卢老师。卢老师听了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大约两个月后，卢老师的一个远房亲戚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老大总是爱哭，怎么哄都没有用，嗓子都哭哑了。一天，有一位游方僧人路过这里，对他们说，这孩子是你们一个卢姓亲戚的孩子转世，上天让他回老家，你们是养不活的，快送去吧，再拖几天会有危险的。鲁西南的老百姓古朴善良，信神敬天，一家人都相信僧人的话，第二天便将孩子送到卢老师家中去。从此两家远亲变成了近亲，经常你来我往，比过去亲热十分。作者近日写这篇稿件时，卢老师转世的孩子已经三岁了，入了幼稚园。她丈夫这几年官升两级，成为处级干部，三辈保平安得福报，他们家就是一个实例。假如2012年有什么大劫难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平安度过的。
护身符帮我脱险，河北大法弟子陈刚。我是河北省东光县某村三斗车司机，今年36岁，妻子的大姐是法轮功学员，很早便给我一枚护身符，说是开车危险要保平安，但要记住上面的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明白大法受迫害的真相，不仅认可这9字真言，还把护身符时刻带在身上。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印证了大法弟子说的千真万确。第一件事是在修省级东寨公路时，大约在2004年夏天，我给王镇地段拉白灰，当时的翻斗车是简易改装，还没有现在的液压，有2根4寸粗的铁管做支架，再由钢丝绳绕滑轮升降。在到达地点，我把3吨重的一斗白灰升到高处准备卸货时，我有意的侧脸向上看了一眼，说是迟那时快，拉动滑轮的钢丝绳突然断裂，支撑一斗白灰的钢管一下子拍在我的右肩和后背处。当时我的无意识侧脸恰恰使脑袋偏了一点，否则钢管应该正好砸在脑袋上，而之前我是从不向上看的。巨大的冲击使我的前胸完全压在了方向盘上，人们被这一幕惊呆了，认为我不死必伤。一同干活的父亲过来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用。当我忍痛走到旁边的小土堆时，难受的只好躺在那里，但心里却想着护身符上的9字真言。这时人们才发现方向盘已被压变了形，我的后背和满手都是鲜血。回家后我休养了1个多月，只是在划破口子的手上点了点药，之后我继续开车，至今没留下任何内伤，只有手掌心落下了被钢丝绳拉着一道白印。可笑又可怕的事是，后来我去理发时，电推子竟被夹在头皮里的碎钢丝绳绞得走不动。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带着护身符，有法轮功师傅保护，我是躲不过那一难的。另一件事是在2007年冬天的傍晚，我开翻斗车在县城东祥商厦东往南拐时，一辆没有前灯的摩托车疾驶而来，一下子撞在我的车尾上，那人脑袋摔在地上，脸朝地，地上一大滩血水，挂破的羽绒服掉出来的禽毛满天飞，如同下雪。我们车队的司机在救人之际，我怕人家赶来的家人挨揍，只好跑了。跑在半路时，队长还打来电话说出大事了，那人肯定死了。但我相信法轮功师傅，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边请李洪镇师傅一定保护那人生命。这次我是真心的念，诚心的念，后来的结果真有所料，那人只是脸部碰破流了血，肋骨折了2根，保住了生命。虽然花去了几万元钱，但我还是要感谢法轮功师傅，把难给化解到最小了。后来我也得法修炼了，我要向所有司机朋友们说一声，千万别听信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危难时一定记住9字真言，可保幸福平安。
两位教授命同受益的原因，作者秦自省。同行有两个太学生，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后来他们同年考中商榜，一受鄂州教授，一受黄州教授。他们二人的关系很好，互相约定日后遇有祸福病故，皆当互相通知，以验证人生命数的究竟是否可平。过了几年，那位黄州教授先死了，鄂州教授知道后立即赶去吊唁，并在棺前注道：公与我生年月日时相同，出处又同，现在恭敬先我而逝，假令我现在就死，也叫你多活了几年，古人所讲的命数有定的话，果真不可平信吗？但以前我俩的际遇，何以又是各种皆同呢？公若死而有灵，希望您能设法告诉我。就在这天夜里，他结梦见黄州教授来到他的梦中，对他解说道：你和我宿业相同，所以今生的禄寿本来也应是相同的，但因我在生前
欢喜奢侈浪费，我原来的路寿已经享尽，所以早死。你因生活简朴节约，所以还不及死。须知人生的衣食财禄都是从过去世积储得来，确实是有定数的。譬如同样的，家有千金，一人日用一金可用三年，另一人日用十金则不过百日就会用完了。如更奢侈无度，则几天即可用完。你和我的命数相同，但是寿命的长短相异，就是因为我平时挥霍无度，却又不积德培缘呐。鄂州教授听了他这一番话，才知道人的享用需要留有余地，他心中很有醒悟，从此他更加勤俭节约，处处能够自培福德。官累升至点进，成为一郡之长，正是古姓由来却无差，勤俭节约福无涯，更积善德培根本，根深叶茂盛开花。
因果报应，先堕水族的宰相李林甫。余光宇整理。笔者在翻阅古籍时，多次读到李林甫遭恶报的文章，今又读到作者画道写的《先堕水族》一文，这是比以前所见的文章写得更加全面的一篇。现在特向读者介绍如下：唐朝的李林甫为相19年，人极聪明，工书善画，可惜他心术艰险，极度贤能，凡见别人的财旺德业有高出于他的，他心中就非常难过，表面却以甘言奉承，暗中则加以陷害，所以人称他为口蜜腹剑。但其结果害人是以自害，后来他七孔流血而死，此后又遭破官戮尸，家产及没入官，诸子竟被流放。据李林甫外传所载，他本是天上的仙官，因动了尘心私欲，所以被责罚下世。当他为显贵时，遇见一位道士，道士对他说道：你是天仙下凡来的，仗你素善之力，可做20年太平宰相，但你将来大权在手时，必须广积阴功，多做有益于大众的事，那么世受报尽之后，仍得浑身上界。你切不可自恃才权，妄作非为。李林甫当时诺诺答应，他后来亲临直上，不久果然登了相位，权势显赫，着手可热，可是世福最易迷人本性，使人至情妄作。那李林甫身居富贵之中，经不住五欲的诱惑，注视所有的灵性全被障没，早将道士的话忘得干净，他一招权在手，便把贪欲纵，得意忘形，丧尽天良，非但人民的利益毫不在心，转以优越的权势用作害人误国的工具，大造恶业，尽情害人，这就种下了累劫陈仓的祸根。他在殿堂的后面别建一室，结构非常曲折，叫做偃月堂，每遇害人不遂的时候，便入堂中静坐片刻，精心思虑一番，想出杀其人破其家之毒计，当即做出狠邪的决策。有一天他便服出去游玩，路中又遇到前世的那位道士，道士对他说道：你忘了贫道以前的忠固了吗？唉，可惜误用财权，获罪不浅，非但升天无望，恐将堕落到水族中去呢。说毕，将衣袖一拂，飘然而去。后来李林甫将要失败时，遇一怪物，周身毛发如珠，目光如电，牙像锯齿，手像钩爪，猛地扑及李林甫，李林甫惊呼怒骂，那怪物却忽然不见了，不多时李林甫就七窍流血而死。
据柳宗元《龙城录》所载，唐宪宗元和元年六月，惠州雷电震死宜昌，乐下有红字写着：“李林甫独虐弄权，天地敕命三正之。”到宋孝宗淳熙初年，汉州震死一女，身上也有红字写着：“李林甫为臣不忠，毒害良善，三世为娼，七世做牛，然后生生世世永堕水族。”又感应类编载：“一根牛为雷震死，列夫作字云：此是唐代李林甫，三世为娼，七世做牛，然后永堕水族。”唉，二十年宰相的结果如是如是，富贵是福呢还是祸呢？我敢引古人的一句话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可不慎哉。出自历史感应统计。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